那刚刚提到这个逝者已现观啊，导师其实用了蛮大的篇幅在说明逝者，对不对？现观虽然人家也讲的蛮多的啊，但是真正他要告诉我们，其实还是不共于世间的，还是这个逝者啊，逝者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补充资料289页这一边是。还是逝者的方法啊，就是观察的方法啊。那我们刚刚看到是第二项，对不对？静止的分析，第一项；第二项是流动的观察；第三项是什么呢？直观的洞见啊。在我们的不管是梵文、巴利文，它音译为这些英文的字典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词呢，"洞见"这个词呢，在中文翻译"洞见"呢，它有时候觉悟也翻成"洞见"了，通达也翻成"洞见"。就中文这个"洞见"呢，它很多时候是用在梵文、巴利文的一个就是觉悟、体悟法性的时候，特别翻译为"洞见"。有时候它也翻译为"通达"啊，所以它这个"洞见"呢，有时候是亲身体悟了，啊，亲身体悟了，啊，那他就把它翻译为洞见啊，所以中文这个洞见呢，它用的地方啊，很多时候我看最近我看的资料里面呢，都是有关于亲身经验这个部分的。那第三，这里提到直观的洞见呢，导师解释说，在有情生命，有情的生命就是上面所讲的。六处或者是五蕴，对不对？那它这种有情的生命呢，它是和合跟相续的。这两个词我一直有跟大家提醒，导师的书都把它拆成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和合就是无我，相续就是无常，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啊，去体察它的诸法的当体。所以我们在观察有情的色受想行识，或者是观察眼耳鼻舌身意都好，这种静态的观察，它只是一种有机体啊的一种静态的分析，或者是我们在流动的时候呢，观察它的因果必然。但是真正的诸法的当体呀，实际上它是离不开时间跟空间啊。所以你看导师的用词呢，接着他一直扣紧这两个的，在彼此相互的关系中，前后相续的联络中啊，你看这一种用词哈，都是不要重复字眼啊，这中文太好了，才可以笔录成这个样子哈。那这本书笔录好像是续明长老啊，星空雪探员。文笔相当好啊。其实你要讲白一点的话，就是彼此相互的关系就是和合。五蕴它是彼此和合的，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它要和合才可以成为一个有情。如果它是散开，像零件散开，一个一个散开，它不可以成为一个有情，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情呢，它一定是这些元素和合。关系紧密而成的一个有机体，所以彼此相互的关系就是指和合性啊。和合当中没有一个我，前后相续的联络就是相续性，相续就是前一秒、后一秒乃至不断的相续，这个就是时间性，就表现的就是无常、无有常性。我们上一堂课跟这一堂课，五蕴已经变化很多了，可能身上的细胞已经死了很多了，对不对？我最近呢跟一个老人家去体检啊，很多人都很关心我的体检啊，师傅的体检，因为很忙嘛，很多最近也有很多人问我，他说："师傅你那么忙哦，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哈？"有时啊又听到我的声音很沙哑，他说："师傅你要去检查，因为最近。"就昨天有一个居士跟我讲，他说 师父，你声音听起来那么沙哑哈。他说要检查，我说为什么？他说啊，我就是因为声音沙哑，我去检查才发现我有糖尿病。声音沙哑跟糖尿病，哎，他是真实的案例，他不是乱讲的哦，他是在他身上是真实的案例哦。我讲话沙哑是因为我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个手机要这样子讲嘛，对不对？你不能够放远远很清亮这样子讲，不是很累吗？你就是这样讲嘛，所以你听起来就沙哑而已啊，不是说就是啊、就是喉咙痛啊还是什么。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我跟一个老人家去体检，但是我的体检呢、每一次都还算蛮健康的啊，我没有红字的 啊我的体检我是没有红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看我是很厉害的哈，医生说你可以三年才来一次，不要浪费健保费嘛，因为体检还算不错。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跟一个老人家去，那老人家哈，也不是说老人家，就年纪大的哈，通常都有一个观念，他贫血，然后医生就说你抽血哈，你没有讲你有 B 肝，所以要再抽一次才能验 B 肝。就第一次他没有讲，所以呢没有验到鼻肝，所以要再抽一次。然后他就跟医生说，医生你不是说我贫血吗？每次都要抽，我等一下没有血呢，我还晕倒怎么办？医生跟他讲，其实我们身上的红血球啊，没有几个小时他就全部死完，会换新的啦啊，所以他说你不要担心啊，那个抽血出来、哦、就会晕这样、啊、不会，正常是不会，我们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啦哈，所以大家去抽血不要闹这个笑话哈，我现在告诉你了哈啊，你不要跟医生说我贫血不能抽血啊、哦、不会的啊，不会啊，因为我自己也有那个之前我比较有空的时候我也有捐血好几次啊，所以不会的，不会影响我们的那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舍身啊，我们的五蕴啊，这里所提到的，在时间相续的前后当中，其实它的生灭呢，所有的细胞，所有的地水火风，它的改变都蛮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前一堂课很有精神，下一堂课就觉得有点不舒服，这个就是我们身上的细胞它新陈代谢很快，这个其实就是时间的相续，就是它是无有常性的相续。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一些元素的这一种生灭现象的话，它变得不好，我们要知道它是哪里不好啊。比如说我做的是不是越来越绷紧啊？啊，怕师父看到我做的不端正，所以我要挺直腰啊上课，所以两节下来呢，我就肩膀很酸痛啊。你要去观察到底自己是为什么什么情况不舒服，所以你有这样的观察，你才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身心啊，和的当下它也不断的有时间的相续，那这两者它是交合的在进行啊，五蕴没有分散，所以它是和，然后它有前后又有相续，那这一种情况呢，它就显露出诸法的本性，那这是一种直觉的透视。那什么叫直觉的透视呢？那下面导师就说，哎，我已经到290了啊，直觉的透视呢，导师后面就有一个括弧说，直观有两种，一种是现观的经验，一种是师者的体察。导师说这是后一种，所以直觉的透视呢，就是师者的体察，就是你在闻思修的阶段、啊、虽然你还没有到现观的经验，现观的经验是悟嘛，就是证嘛，你在闻思修的阶段呢，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观察的五蕴身心的无常苦无我，我们在修止修观还没有证嘛，虽然没有证，但是因为你修止修观的纯熟啊，我们也有一种体察，就是你能够透视这个身心，它不过就是这些元素的组合，它没有一个我的， 这个地水火风啊，还有所照射啊，还有我们的心所法，生灭的太过快速了，根本没有一个不变的我。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体悟来的，但是它是比较浅的体悟，叫做失则的体察啊。那接下去所得的不再是表象，而是深入到诸法的本性，然后看清楚诸法如幻皆空，用的就是这类方法，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去观察啊，它是合合性，然后它是相虚性，就无我还有无常啊，无常苦无我，你才能够明白它是空的啊。如果它有一个我，有一个恒常不变，它就不是空的，它是有的啊。好，再来 D， 但这需要建立在前面的两个基础上。所以前面的两个基础上是什么呢？啊，直观呐、啊，是吗？现观的经验跟师者的体察不对，是啦，镜子分析跟那个流动的观察，因为现在讲 C 啊，所以他现在还是他讲 AB 啊，你要有 AB 的基础，就是你先要懂得分析五蕴它的元素是什么，你要知道诸法的自相，然后在流动当中观察它是无有常性，无有我性，然后在第三个层次你才可以看到它本性是皆空的。所以你看后面的导师那一句话就是说，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就是等于依于同时的彼此契合，前后的生灭断续，起灭就是生灭，生灭断续应该是生灭相续，否则不过是孤立而静止的神我见啊。他这里有可能，他说前两就是要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一定是静止的跟流动的啦啊。那静止的就是我们说是彼此契合，它是彼此相关的，相互依缘而生啊。那但是呢，你要在流动的观察里面去觉察到它是生灭无常的啊，所以你有这两者的观察，你就不是有问题的啊，神我见啊。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啊，啊这种直观的洞见哈，直观的洞见，其实它就是站在无常无我的基础上，看到诸法的本来相貌。如果你要简单这样归纳，就是这样，可以吗 ？OK， 好，总结，佛陀用这个方法来观察，什么方法呢？分析、推理、直观。就是上面的 ABC， 就静止的分析、流动的观察，还有直观的洞见，三个方法来观察，我们也应该要向佛陀学习这种善巧的应用，可以吗？好，再来，一修学的次第，就是第一个，初学者先做事项的分析，就是镜子的分析。第二，推理以求其连贯的理则，就是因果事项的必然理则。所以前面是因果事项，第二个就是要了解它的必然理则理性。第三，去体悟它当体的空性，这个就是前面的 A、B、C。大体如此。而实际上仍然要注意到它是一个有机的 适当配合起来，任需要有机的适当配合起来。那我问大家，有机的是什么？没有农药叫有机。那你认为这个有机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三个字哦？有机的，那要怎么解释？哎，导师的书哦，很多哦，有机的 这几个字哦。所以有机的是什么意思？机什么？机动性。那机动性是什么呢？灵活。嗯，很好很好，我也是想到这个，就是灵活。就机动的话它就是灵活了，就是你观察这个分析啊，理性分析啊，事项分析，再来必然理则，还有当体空性，然后你还要灵活的适当的配合。他意思是说，如果是说我已经对于这一个设法啊，我对于色蕴的四项分析，地水火风所造色，我已经 OK 了，然后他们的相互影响必然性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它的空性，但是你要知道哦，设法它只是设法，它不是心跟心所法，设法还是比较容易观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老照片就知道自己老了，你知道吗？但是心心所法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它是不变的。所以你看，我们虽然知道小时候五岁八岁，但是我们还是认为那个我跟这个我是没有不变的，只是色身长大而已。那这一种灵活的观察，就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在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能够在每一个当下你都可以发现说，这个和合的五蕴啊，包括我们的心心所法，它都是不断在生灭的。如果你能够灵活的去配合起来观察的话，你就会更加更加的明白说，它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我的存在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的权利，只是看我们要不要改变。如果我们接受改变，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觉者。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改变，我们永远都是轮回的这一种众生啊。所以呢，这个要灵活的观察，就是要用在生活上啊，用在生活上啊。好，最后呢，导师说这个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后代弟子也都有用过，只是偏用不周啊，就是有取一个，有少一个，有多一个啊。那导致呢分化各走一端啊，我们应该要善巧运用，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导师的这一个逝者已现观嘛，这段话是很重要。我早期学佛呢，早期学佛，因为我们在读导师的妙云集，很多都读不懂，你知道吗？但是呢，就是我有一个师兄啊，就是开印阿舍离，他我们在初学的时候，我还在家的时候，他带我们读一些重要的文献的时候呢，他就有特别在解释这一段啊，逝者已现观。当然他解释 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忘光了啦，但是他就是有介绍过我们一定要看导师的这个逝者已现观这一段，所以影响我们很大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留意这一段，可以重复的读。那不管你是学大乘小乘，都离不开这三个方法的啊。好，那我们逝者已现观啊，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啊。OK， 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我们的经文看完了嘛，对不对？我们的这部经文有全部看完吗？有哈。那我们现在继续看补充资料是吗？啊，就是290页这个地方二，这边是出体字的地方，是我们书本的经文嘛？大家知道吗？有找到吗？我们来找一下哈，在第几页？ 301最后一段是吗？啊？书本301最后一段有没有？倒数第三行有吗？诸比丘以意云何？譬如油柱燃灯。哎，不是哦，上面第二段的第几行？啊，从上面数下来，第五行，第五行开始哈。诸比丘以意云何？譬如高油及灯，及柱灯明得烧，增数增油柱，比灯明得久住否？答曰：如是，世尊。啊，就佛陀问他们呐，如果我们在点油灯啊，你把这个油，还有呢灯芯，灯柱就是灯芯啊。那不断增加的话呢，它这个灯啊，灯明呢就会一直一直燃烧下去。这个就是这三种三个譬喻啊。那瑜伽师地论呢，解释这个呢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补充资料哈，挂壶一，瑜伽师地论卷93，有没有 ？OK， 应知此中，挂壶一。顺极地法犹如灯柱灯芯，他说是顺极地法，随顺于极地的法。那脚柱山就是有漏诸行了，有漏诸行。刮胡二，什么叫极地呢？他说就是高油，就是那一些油啊哈。那脚柱山是什么呢？极地是什么？烦恼还有业，有找到哈？啊，极地就是烦恼跟业。那顺于极地的就是诸有有漏诸行啊。那灯呢？灯是什么？苦地。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就是惑业苦，可以吗？所以这三个譬喻你看哦，瑜伽师地论第二行说啊，没有智慧的人，他说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就好像呢不断的加油，然后换灯柱啊，然后呢这个苦灯啊就会燃烧长世，就是他会慢。长夜慢慢的一直燃烧下去，因为你一直加油也换灯柱，它就不会灭了。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就是不断的造作烦恼业力，然后会把这个苦报这个五蕴身不断的延续下去。第三行，当知白品与此相违，就是如果是白品业，就是善业，它是跟上面的这个黑品业呢是相反的，就是白品就是修学什么呢？道地跟灭地，就是不要加油，不要换灯芯，它的灯呢就会灭去了。那有两种友情，哪两种呢？大家看清楚啊。第一种呢就是唯一行，自非利益行，只有自己造作这一些没有利益的行为，就是但于己极住灌油，令一盏苦灯，一个人的苦灯相续久住，就是说我们自己轮回就好了。所以他第一种情况就是只有针对自己一个人造作没有利益的行为，就是自己不断的起惑造业，让这个苦运呢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另一盏苦灯延续下去，只有一盏苦灯，一个人的苦灯而已。但是第二个你看哦，第二个呢它不是只有自己而已，它还影响别人，兼行至他无量大众非利益行，就是自己不懂得修善还不打紧，他还去影响别人， 也修也不修善行，唯然自他大苦火炬，就是我们自己呢 延续自己的苦灯还不打紧，他还去引导别人来继续也是燃烧这个苦灯，那个燃就是燃烧的燃 啊，就为了也影响他人啊，自他两种大苦灯火火炬。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摄受听闻邪法为先啊，就是他听闻邪恶的法，闻是修慧所引邪行。瑜伽师地论的这个闻是修呢，是通于邪行的，不一定只有正行。他说闻是修也通于邪行哦，就是他听闻邪法，思维邪法，实践邪法啊。比如积集甘心、甘草、甘牛粪啊，你累积这三种，所以呢，苦火、苦火炬啊，就会漫长时间在炽燃。不会断绝。所以这个情况呢，就好像我们其实我们世间人啊，我发现呢，我们很喜欢有一个观念，就是自己的一些错误的之见哦，很想影响我们周边的人一起有这种不好的观念啊，自己不好 就算了，他还想影响别人啊。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呢、啊、比如说我们支持啊，我们政治啊，或者是娱乐啊，哈、啊、追星族啊等等，我们通常都你有喜欢的是个人自由，对不对？但是我们很想找同伴的哦，也影响别人一起啊。那这一个其实就是他讲的，我们自己啊造祸业苦啊就算了，我们还去引导众生，这样那就是过失很大的了啊。所以呢当然相反的啦，如果反面来看的话，自己一个人修善能够解脱，我们也教导别人修善得解脱，这个是就是好的了啊，反面就是好的。那如果是不好的，就是也是会更多过失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我们学佛的过程，有时候我们的认知还有我们的观念其实是很要紧的、啊、很要紧。因为我最近就是从看那个大毗婆沙论一些有关于临终那个业相的问题啊，我那天在觉峰也是讲这个，然后我也发现这个很多我们学佛的人啊其实都不太清楚，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猜测，或者是说很多推理出现。那临终的时候，我们其实啊，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临终的阶段的哦。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临终的阶段吗？临终的阶段就是你还有等死的机会，等死的机会就是临终嘛。你看像花莲那一种天灾、哦、一个大手指下来没有临终的阶段的，没有的，不是每个友情都有临终的阶段的哦。你不要觉得临终是每一个人都有哦，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中阴身的。为什么众善众恶的人没有中阴身的，此死下一秒就生了，下一秒就生了，不是每一个友情都有中阴身的哦。中阴身是善恶龙赶快半斤八两，他才会有中阴身，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是哪一个。如果你是重善或者重恶的，比如说你修初禅，你有初禅或者你有很大的布施，他立刻一死，他立刻就投生在善道或者在天道。那如果你是造恶的，相对的你也立刻到地狱的，所以他是没有中阴身。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读了之后，我发现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读经论的话，你就没有去观察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跟别人在解释的时候，都觉得每一个人一定有中阴身，然后每一个人一定会有面临临终的机会，实际上不一定啊。所以呢，我们呢、啊、在阿毗达摩啊，他们的 说明里面啊，他就很强调说，我们不要等到呢中阴的时候呢，才去想转变业力啊。就是我们很多藏传有的中阴救度法，有没有哈？汉传也很多助念嘛，死了助念多少小时，多少小时。我们要把这些精力花在这些时间上，不是没有意义，也是很有意义，对不对？但是这个友情啊，就是这个命根断的这个友情，如果它是重善重恶，其实你在那里做对它利益其实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啊，因为它立刻就转生了啊。所以呢，我们呢，阿毗达摩论是说，我们真正要转业啊，我们要在本有位，我们还在活生生的时候来转这个业，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太慢了。所以他教导我们呢，我们在有生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有正见，有正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终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假设我们都有福报临终啊，那你在临终的时候，不管现起的是好的业相还是不好的业相，但是正见可以让我们稳住脚跟，不会乱了阵脚啊。这个正见很重要啊，啊，比如说世间人说，我一辈子都做善业，但是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好的啊？比如说重症啊，啊，或者是呢，就是身体败坏啦，啊，或者是会有种种的情况出现呢？那如果说你没有正见，我们就会怎么样呢？颠倒是非了，波无因果。有很多这种人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学佛还很健康，你不觉得的？但是当你真的不健康的时候啊，他那些东西全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否定佛法了。会否定佛法了。所以呢，我们培养正见啊，主要就是你如果很清楚这一种善恶因果的话，你不动摇，不管它出现好的还是不好的，你不动摇，你说可能是过去的恶业先成熟，但是我今生做了很多善业，我每个礼拜都来慧瑞讲堂上课，哇，你看我很精进，这些善业呢以后是绝对不会不见的。你升起欢喜心啊，你做每一件这一种文思修啊，你都很认真的做，很踏实的做啊，不管是做布施供养师父啊，或者是种种的这种文法的态度，你都很认真。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只要想到自己曾经在文思修上有这样子的善业的话，我们升起欢喜心。阿毗达摩论是说啊，我们也有能力把现前的恶相转为善的相，转为善的相。为什么呢？因为临终的心能够胜你100岁的行为，临终的心很强烈，因为我们快要死嘛，那个心都是很专注的。所以如果说你那个时候呢，你能够专注正见的话，胜过你一生人的造业，胜过你一生人的造业。所以他那个时候临终心、死亡心，他可以转你的那个投生的善趣或者是恶趣。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我们的认知其实我们点点滴滴在累积啊，啊，但是我们要很认真，不明白的哈要问。佛陀说不明白的要问，我们都是不敢问，对不对啊？怕师父骂，这么浅都不会问啊，都不懂啊，不会啦，我也不会那么凶啊，对不对啊？但是认知会影响我们很大啊，所以像这里所讲的，如果我们认知错误还去影响别人，是罪恶是很大的了啊。再来看《瑜伽师地论》卷10啊，问曰：这里提到说，于缘起法，什么是苦的芽？什么是手养苦的芽？啊，就保护它。那什么是苦的树呢 ？OK， 我们来看下一页啊。291，答曰。这段话其实我也看了很久，我差一点点 那表格画错了。你看哦，它的文是这样哦：无明行缘所引事，乃至受是苦的芽。它是用倒装句，所以你要这样读：缘你无明行而产生的事，缘要放在前面。缘无明行而有的事，乃至受，就是事。事过来是什么？六入触受啊啊，不是事过来名色啊，六入触受这五个啊，这苦的芽。然后第二呢，就是缘以受而产生的爱乃至有，就是爱取有，对不对？它是守养苦芽，就是守护着这个苦芽，就是因为它是烦恼嘛，它守护的意思就是让你继续轮回的。那再来生跟老死呢，就是苦的树，这个可以啊，所以呢，无明跟行呢，我们要放在哪里呢？这个还没有说到，对不对？我往下看呢，我就比较可以确定了。你看下面的问曰：有几个缘起之是灯柱？他说：是名色六路触受这五个是灯柱灯心啊。那高游呢？无明行爱取有，就是惑跟业，对不对？惑跟业呢是那个油啊，点灯的油啊。你有烦恼有业力，就是不断加油，加在哪里呢？啊，就是加在这个灯柱的地方，就在我们的五蕴身心。那火焰是什么呢？就是生跟老死啊。所以呢，由这里就比较可以确定说，下面的表格啊，我就有比较确定的说，手养苦芽应该要包含无明跟行，应该要包含无明跟行在里面，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十二支了哈。好，再来上面的文问曰：何因缘故，于缘起黑品教中说明争议？然后你看下一个问：何因缘故，于白品教中说明损减？那我们很难懂这个黑品教啊、白品教是什么的，瑜伽师一定很多这种用词的，所以你要看他的答曰啊。你看第一个答曰：一切有之存大苦聚为后果故。一切的有之就是十二支啊，它是让我们不断的流转，有后世的果报。又诸有之前前为缘，后后所随，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让它那个灯啊啊，你那个油不停止，灯芯不停止，它这个火焰呢就会不断燃烧下去，前前为缘，后后相续，这个就是黑品教。简单说就是流转门啊，所以黑品教就是流转门，你不断的争议生死轮回。第二个答曰：什么叫白品教呢？他说：由于一切知前前永断，后后也就减灭故，这个就是存大苦居灭，损减因缘故，损减它的因啊，这个就是还灭门。所以白品教就是还灭门，这样可以确定吗？所以有时候读论典啊，读经典啊，它会增加你很多的这一些解读能力啊，就是你一直一直要去思维它啊，它会让你的中文成长很多。OK， 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285经嘛哈。 OK， 好，那我们来回到书本了啊，我们看286经。这几经啊讲的比较慢哦，就是因为补充资料都不容易解读啊啊。我这样慢慢解读可以吗？ OK， 好， 好，我们来看书本302。302就是二八六经，有没有？啊，二八六经。上面二八五经，我们刚刚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已经看过灯喻了，对不对？那现在呢，它就是干柴喻啊，它又另外一个譬喻了，就是火烧心柴。好，杂含二八六经，佛在舍卫国起源开示，跟比丘们说，我也是在未曾证觉之时啊，有过这样的思维。那经文如上面一样，那譬喻不同，譬喻说好像我们摘了十树啊，二十树乃至很多很多柴，聚集燃烧做大火炬。若复有人，如果有人呢、啊、烧已经那么多柴木了、大火炬，他还去增加干草柴薪，请问这个火啊，会不会长夜继续燃烧下去呢？比如说，如是世尊，会的。啊，那佛陀就说，如是诸比丘，于所取法、就是我们前面所上过的，于解所系法，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五蕴身心啊，我们所取着的这个五蕴身心法啊，如果我们还爱着它，顾念它，心系服着它，增其爱取有，爱取啊，就烦恼业力的话，你增加他的烦恼跟业力，我们的这个三有啊，乃至生老死就会不断的相续下去，就好像烧柴，你不断的增加干柴下去，它就不断燃烧。这个是第一段。第二段呢，佛陀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大火炬啊，我不增加干柴干草，那这个火会灭吗？佛陀比丘们说，如是比丘啊，会灭的。所以佛陀说，我们于所取法，我们在五蕴啊这个法当中，如果我们懂得观察无常生灭离欲灭尽舍离，心不顾恋系着于五蕴，那这种爱着五蕴的心就会灭了，爱灭取就灭，乃至有灭生老死全部灭，这样可以吗？所以第一个譬喻是燃灯喻灯柱，第二个譬喻是烧柴啊。好，我们看第三个譬喻，它还有第三个，就下一部经啊，二八七经。这部经是太有名了啊，就是十支缘起，很有名很有名的一部经。那这一部经的譬喻呢，就是古城喻，就是我们说古仙人道，就是这一部经了、发现城堡啊，古代的城堡。所以这三部经连起来就是有三个譬喻啊，就是一个是灯柱，一个是烧柴，一个是古城堡啊。好，我们看二八七经，前面一样的话我就 不一一说了啊。那佛陀在这部经也是一样，在舍卫国的起源啊，跟比丘们说，我在菩萨的阶位的时候呢，有这样思维，什么法有我们才有老死呢？佛陀是用 逆观，对不对？为什么我要面对老，面对死？那到底是什么法有了我，言于什么法，所以我才会有老死呢？佛陀这样如实无间等观啊，佛陀这样思维升起无间等的观察，佛陀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有生，生有了，所以老死就有了，生缘了，老死就有了啊，所以就是因为有生，所以有老死。那为什么有生呢？就往前推啊，就是有啊，三有，然后再来取，一直到名色。好，那第二段，那名色又有什么因缘而来呢？啊，如实无间等观， 啊，名色是由于事而来的，事有的话名色有，事缘名色有。我做这样的事为其事而还，不能过彼。这个其事而还就是非常著名的四个字。到了事这一边，事之这一边就回头了，不要再往前推了。所以从老死一直推推推推到事的总共有几个？十个。所以叫做十之缘起、啊、十之缘起就是因为这一部经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不能过彼，不能超过它。好，那接下来佛陀就说，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处啊，然后畜受爱取有生老死存大苦聚集。所以呢，逆观到世运世之呢，又从世之又倒过来，倒过来观啊，就是因为有这样，所以有生老死啊。这是第一种观啊，第一种观。第二种观就下一段啊，就是还灭啊。你看佛陀降思维说什么东什么法没有了，就没有老死了、啊、就是生没有，所以老死就没有，一直推推推推到什么呢？推到哪里？推到哪一个？生没有，所以老死没有，然后如是生由取爱一直到行，如上广说、啊、那行是由什么来呢？最后一段，因为有无明，所以有行，所以在还灭的地方它却出现十二支，可以吗、啊、出现十二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讨论的重点了、啊、嗯，那以此类推，我们 不必一一念吧、啊、因为有无明、啊、无明灭，所以行灭、啊、一直到我们看下一页、啊、304，一直到生灭故老病死忧悲恼苦灭，有找到吗？这个就是存大苦聚灭、啊、好，这个逆观流转跟还灭讲完了，好，接下来就讲譬喻了。佛陀说，我这时候呢就做这样的思维，古仙人道，我得到这样的古仙人道。这个古仙人、哦、不是说那个神仙那个仙、啊、印度的仙人就是修道人，修道人、啊、古仙人就是古圣人、啊、古圣人的道路，我得到这一条古圣人 走过的道路，那我发现了他，所以呢我随着这条路走去，就好像有一个人在旷野里面乱闯乱闯，忽然他说看到一条老街，大家有看到吗？故道就是老街啦，哈，我们今天讲的老街，古人行处，那随着这一条古路呢，老街走去，哎，慢慢慢慢发现后面有一个非常一座漂亮的这个城堡啊，非常的清静。这个人就说啊，我现在呢要去跟国王禀告啊，让佛陀知，让国王知道啊，把所有的人民呢都带到这个地方来安居乐业啊，人民吃剩。最后一段，佛陀说，我现在得到这个古仙人道啊，也一样，这一条道呢其实就是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我从这一条道路清楚的看见老病死、啊、老病死的集，老病死的灭，老病死的道就是苦集灭道、啊、老死的苦集灭道，一直到往前推推推到哪里呢？行，有看到吗？行，然后行的集，行的灭，行的道。所以这里总共讲了几支？讲了几支？ 老死一直到行，总共多少只？十一只，然后四圣地嘛哈，成于四圣地，所以总共多少个总智慧？四十四种智慧，所以这个叫做四十四智。大家有听过这个名词吗？啊，就是十一只成四圣地，四乘十一，四十四。这一部经呢，就是在351页，我们后面会上到的。好，大家可以翻一下，351，杂含356经，有找到吗？你看第二行，351页。大正356经第二行44种智，有找到吗？哎，就是这个啦，啊，就是这个啦，啊，一样样的，跟这里讲的一样的，啊，所以呢，它是一种 vipassana 来的，它是一种观来的，44种智，还有另外一种叫77智的，我们后面会上到，啊，慢慢的我就会教大家怎么去这样对读啊，你就会更清楚哈。我们回到304这边，佛陀观察44智之后呢，他就说，我就是对于这些缘起四谛啊，自知自觉成佛的啊。由这个呢，佛陀就教导四众啊，让大家共同修习古仙人道啊。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啊。